丁尼本是释迦牟尼，丁尼文殊智慧扬声，丁尼传称达人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已经将闻得出之缘，借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如心论。如心论当中现在第二个问题也叫做是欺辱善法之心。欺辱善法之心分两个方面，自己修心之力和饶益他众之力。首先是自己修心之力啊，也是分三个方面，其中第一个选修有力的善法。在颂文当中是这样说的：恒以羌与乐，或以对之因，以恩为福田，成就大福善。那么这个颂词呢，主要讲我们修持善法的时候呢，必须具足这种条件。如果具足这种条件的话呢，那么它的功德啊就相当大。所以呢，从四个方面或者是从五个方面进行宣说啊，就实践呢、啊、然后这个依乐对治，再加上是对境，在四个方面呢进行宣说。其实在龙摩菩萨的清有书当中呢，也是对这个问题进行阐述过。清有书里面说是这是五种重大的善法，或者说是五种重大的罪业，通过这种方式来宣说的。包括我们居士论当中呢也宣讲过这个道理。因此呢，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是应该经常观察自己的相续，看看自己的相续当中做善业的时候呢，就是具不具足这种因缘。意思就是说呢，他这里这个恒以羌与乐，或以对治你，我们修持善法的时候出现呢很长的就事件呢，这个事件呢就是持之以恒很长，发心呢就是强烈的娱乐，然后进行就是具有对治性，再加上是依靠恩天、悲天、佛天这三种殊胜之天。如果心持善法的话，那这个成就的功德相当大，就成就的这个善法是相当大。首先我们分析，不管是做任何一个善事啊，就是首先看它的事件会不会长久。比如说我们修持空性或者是菩提心呢，那这个事件呢就是持之以恒的，这个事件长久的修持的话，它的功德是大的。一个人呢就是一天两天修得非常精进，但没有长期的修，另一个人呢他事件是长期的，就是不仅仅是一两两年，而且是几十年当中修持的话呢，因为他的事件很长，所以这个功德很大，这是一个条件。然后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依乐强烈，就是依乐强烈的话，不管是修什么样的善法呢，一定要有一种信心。比如说我们修持空性法门，那空性法门的话，那自己一定要知道是哦，这是诸佛菩萨二转法轮的精要啊、我这次遇到咱们殊胜的法是多么荣幸啊，让自己心里面呢有这种殊殊的欢喜心，有着强烈的这种信心啊，就有了这个强烈的信心，以他的这种牵引力下呢，他的善根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另一个人呢，比如说修空性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啊，随随便便他有一般的这种平凡的心态来修持的话，那这个功德呢就是不太大，这是第二个条件啊，就是这个心性强烈，主要从依乐的角度来讲的。然后第三个条件呢，就是要有这个对治性啊，比如说我们心持布施啊，那布施的时候呢，布施的唯品就是宁舍之心。如果我们修这个大悲心的话呢，那么大悲心的唯品呢，应该说是对众生的嗔恨心啊等等，那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对治心，以正知之念来将唯品的这种法呢，就是全部摧毁，这是第三个条件。第四个条件呢，就是说这个三种天呢、啊、就是恩天、悲天、佛天，这三个呢我们有些论点当中呢就合为一体而讲的。因为我们在心持三法的时候呢，也许呢就是具有两种天呢、啊、也许呢就是具有一种天，就是所以说呢，比如说第一个是恩天，所谓的恩天呢，在这个事件当中对自己赐予了养育之恩的父母啊、长辈啊、传法灌顶的上师啊、传戒的阿舍利啊等等，这些呢也是对我们个人来讲，这世间和出世间当中恩德相当大，就是叫做呢恩天。因此呢，我们如果依靠他，比如说依靠父母啊，依靠自己的上师啊，塑造的这种善业呢，也是功德是相当大的。对境当中的第二个就是叫做是悲天，所谓的悲天呢，就是非常 悲悯的这种对境呢，必须以强烈的痛苦受逼迫的地狱恶鬼的众生呢，或者说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特别可怜的那些沦落在街上的一些乞丐啊，然后相当可悲的一些病人啊等等，阿底峡尊者所讲的那样，严防的客人、长期的病人等等，那么他们作为对境帮助他们饶益他们的话，也有修持大悲空性的功德那样，所以呢就是这叫做是悲天的对境了。那么悲天的对境呢，依靠这样的对境呢造的三业的话，那他的功德呢也是非常大的。然后第三个对境当中的第三个呢，就是叫做是那个佛天啊，就是佛天呢我们实践当中的功德圆满的上师三宝，依靠上师三宝作为对境，哪怕是做一个特别微妙的极为微小的功德的话，那有不可思议的功德。这是我们包括这个随念三宝经啊，当有关经典和论典当中呢都能得知。所以啊，这叫做是那个佛天。那么佛天和恩天呢，就是也可以叫做是功德天。如果这个归纳的话，那就是功德天和悲天里面可以包括的。而功德天呢，功德越来越大的话，它的福报，比如说我们供养功德天的话呢，首先是一般的僧人啊，慈量道的僧人，或者是嘉兴道，或者呢就是小乘当中的声闻缘觉，然后一地菩萨到四地菩萨越上去，就是他证悟的这种境界越高的话呢，那么对他进行供养啊，他的功德是越来越大的。而悲天的话呢，就是这个对境的众生是越来越可怜，比如说有些病人的话呢，我们用钱财给他布施的时候呢，一般的病人呢作为对境的话，那就是有一般的这种功德。然后特别可怜的无吃无穿的，看起来是相当可怜的那种众生，作为对境给他进行布施的话呢，那这个功德是相当大的。总而言之呢，我们就是上面已经所宣说了，所有的三个对境如果是我们合为一体的话呢，那就是总共有四种条件，实践加心对治和意乐，再加上是对境，就是总共有四种。如果我们心持任何一个善法，不管是你修空性也好，或者是修悲心呐，就是修任何法门，做任何一个善事，具足这四种条件的话呢，那么就是心持的功德相当大的。因此有关教言当中呢说，以上的这几个条件具足的情况下，哪怕是做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善根，他的功德和一足果报呢就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心持善法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到它的方便方法。很多人呢就是现在心里面想做善事，但是呢就是怎么样做，如何做，做的这个功德是最大的，就这一点呢很多都不太清楚的。因此我们平时呢应该就是心持善法的时候呢，尽量的这个实践呢就是实践延长，然后这个发心呢就是能不能变得强烈啊，就是这个发心变得强烈，再加上是唯品的这种对治啊，就是微品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尽量有对治法来铲除，然后依靠一些殊胜的对境而做这些善事呢，功德是相当大的。因此有关其他的教案里面所讲的那样，翻过来说，如果我们造罪业的话呢，也是同样的，造罪业的时间就是越来越长的话呢，那么这个罪过就是越大，然后造罪业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发心力量越强呢，这个罪过越大的。再加上是这个对治啊，就比如说造罪业我要杀害众生，杀害众生的时候呢，当时的不能杀的真知之念全部失去的话呢，那唯品的对治就已经强烈了，就是因伤了，这样的罪过呢也就非常大的。然后第四个，依靠上面所讲的这三种对境而造的恶业的话呢，那他的罪业是相当大的。因此我们在这个罪业方面的话呢，尽量的如果在万不得已的这种情况下造了一些恶业的话呢，那么尽量的时间就是缩短，然后这个发心呢就是不要强烈啊。比如说我们杀害一个牦牛的话呢，就是经常杀的过失很大的，而且杀害的时候就是产生了一个特别强烈的嗔恨心，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任何对治嗔恨心的这种善法呢就没有用上，而且呢就是在依靠上师三宝面前呢，对供养上师三宝而杀害啊等等这样的行为呢，应该说是这个罪过是非常大的。因此呢，现在很多啊未来的这种善业和恶业呢，就我觉得是也不用问很多，就是应该从这些书生的论点当中呢了知，了知之后呢就是衡量自己的相续，以前啊自己呢 在这个人生的泥土当中，就是造过什么样的善业和恶业，造的这些善业的力量怎么样啊？就是当时的发心强不强嘞？时间长不长？再加上是当时的对峙和对境呢怎么样？就是自己可以反反复复的观察。然后以前如果造过罪业的话呢，那么就是造罪业的时间和娱乐当各方面来进行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完全能明白自己来到这个人间到底是做了好事还是做了坏事，对自己的将来的前途呢，就是铺了什么样的路啊，就是自己应该会明白的。所以这个颂词呢应该解释到这里。下一个颂词呢就是说修行的方法啊，就是讲这个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呢在颂词当中这样说的：善巧居心以积党常修禅，纵善积阴为水也不养长。他这里呢就是说也是这个心慈善法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明白前面就是非常强有力的这种善法，它有几种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要具足心慈善法。我们很多人就是想变成一个好的修行人啊，但是呢就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往往自己不知道怎么修，其实也没有什么不知道的。有些人说是我现在呢到底怎么样修，修的方法是什么样，我像这里呢修的方法已经讲得特别的明白。首先我们不管是修什么法呢，就是一定要善巧。善巧就是说是要善于精通的意思，比如说你修的这个菩提心也好，或者是你修的本尊呢，就首先到底本尊怎么修，发怎么样的信，最后怎么样会想，中间怎么样观察，就是这些所有的道理呢就是应该清清楚楚，就是应该搞明白，这叫做是善巧，也叫做是精通这个修法，就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你没有精通修法的话呢，虽然信念像，但是很多人的这个修法呢变成颠倒修的。以前那个强美仁波切在善法当中这样说的，有一个藏地的一位大师，他在修本尊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特别喜欢发菜，就是每天都是为了发菜而修持本尊。后来呢就是所谓的本尊对他进行加持，然后呢他到汉地去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变成国师。然后当时呢国王呢就是对他供养了许多的金银财宝，他非常的欢喜。后来返回到藏地，返回藏地之后呢，他就经常担着，就是经常执着这些自己的财宝，最后他试完了以后呢就已经变成这种贵僧了，就一直束缚着他的这些财产了。后来就是人和人的不敢碰不敢摸，就是后来实在人们都没办法，就是把他所有的茶叶啊金银财宝呢全部堆在一个山洞当中，就人们看都不敢看，也不敢借助，也有这种情况。而且文殊根本序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以前有一个人啊，他是一位婆罗门大乘，当时他属下的好多人呢就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他就心里面不高兴，他就使劲的修大威德，结果大威德已经修成了，修成以后呢他就借力的降服，借力的杀害他们，结果杀了很多人之后，然后以这个罪业呢让他自己呢就是堕入在地狱当中，就是受了无量世界的痛苦，然后从中解脱变成这个人神。后来呢就是大威德本尊而色素，有这种公案都有。所以呢我们修持的这个善法呢不要说是其他的，就如果你的发心不对的话呢，就为了财产啊，为了降服别人，为了害别人，这样而修持善法的话呢，那就是不单是对众生和自己都没有意义，反而呢就是害了自己。因此我们修行呢不管是修什么样的法，就是一定要以那个正确的见解来摄持，这一点相当重要。所以强美仁波切也说了，我们修任何一个法呢，就是只有大悲心和空心见解来摄持的话呢，就是不会有任何企图啊。即使说是你误入企图的时候呢，有了这两个菩提心和空心的这种，因为空心见解呢就像宝剑一样的，所有的事者全部砍断。然后大悲心的话呢，就菩提心的话，它有自私自利的心呢，就是全部都消业法界，就全是为了众生而修的。所以为了众生而修，没有这个事者的话呢，那这个修行肯定是100%正确的。因此当时这个羌摩仁波切也是再三要求我们这个修持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具足大悲心和空心的见解来摄持，这是这样的一个善巧。然后呢就修持善法的时候，自己必须对这个法门应该就是有着信心啊，没有这个信心的话呢那么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呢也是不一定成功的。比如说实践的人呢搞生意也好，做任何一个项目的话，首先他要知道这个方法方案 全部都要了解。了解之后呢，自己要做这件事情的话，自己就是有一定的这种把握或者信心。有了这样一后呢，就是再长期的做下去，应该是有一个成功。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呢，连这个信心都没有的话，恐怕是任何一件事情也是，连实践的一种事情呢，也是做不成的。就是何况说我们佛法的这种修行呢、啊，所以呢，首先不管是你这个修空心法门也好，修大乘佛法，文思修行都有一种信心啊，这个信心呢，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许许多多的人呢，在这个信心上面呢，就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啊。昨天的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出现心里有点不高兴。我们这里的好多道友呢，也不算好多道友吧，我看见六七个人呢，当时没有看法本，就是没有带着法本，然后我看了一盒呢，就是觉得这不像一个听法的人的这种行为啊。应该呢讲，就是听法的人呢，他有他的一种威仪。包括我们在这个以前呢，就任何一个上师面前听说佛法的时候呢，不看书的这种情况呢，绝对是没有的。所以我当时像是我们在座的有些道友啊，就是正在宣讲的时候，虽然这个二贵教员呢，应该说对其他的法相比较起来的话，那就是比较艰难，这一点我也承认的。但是呢，我像是再怎么样简单，也是可能有些道友呢不一定能背得到。如果你背不到的话呢，我在这里辛辛苦苦的宣讲啊，就是我就所有的精力啊，就实讲呢全部都抛弃，就是一心一意的想帮助你们再讲。我讲的再不好，也是可能里面有应该说是有部分的价值。那如果说的不堪的话呢，那我当时想那个恐怕对别人来讲也不一定是有理的。从我们这个实讲的角度来讲，也是任何一个学校里面呢，这个学生一般都不堪说的，就是那种呢在老师面前也是连这个小学生都可能过不去的。那何况说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学习佛法的这些内容和字句呢，应该说是远远胜过这些实践的知识。所以有些人呢，就是对这个佛法的这种信心态度不太好，不太好的话呢，那么佛陀也是在佛经当中已经讲了，没有信心的人面前呢，就是不能传述佛法。当然有些人不带书呢，就是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条件很好的，我都有时候想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法本的话呢，我也算是辛辛苦苦的讲了，讲完了以后下面的人呢，就是辛辛苦苦的弄出来，然后我们印成资料，就是全部都是一个一个当天或者是过几天呢，就是发给你，让你看就可以了，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但是我们原来在这个学院当中真的听法的时候呢，不是这样的，当时的很多条件呢都不具足。过几天之后如果上师要传什么法的话，那我们就是翻山越岭到处去找书啊，就是到处去借书。我记得有一次的是上师如意宝讲那个中观，门风仁波切跟扎什格须的辩论说，当时他老人家宣布再过两天以后呢就是宣讲，让我呢可能来了一两年吧，就心里面非常的高兴，就是像哎得到这个传承的话，那就是多么好。然后全学院上上下下都去照了，照的时候当时也是大多数道友呢不熟悉，很多人呢虽然熟悉，但是呢自己只有一半，没办法就是借不到。当时实在没办法，就是后来到中午的时候能见得到上师，然后到上师面前去了，就是我整个上上下下都去了，实在是照不到，就是看怎么办。一方面很害怕，但是呢一方面像是这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没有数的话，那我看了一下，就是全部要抄下来的话，那就是四五百页，根本没办法的。然后呢就特别害怕，但是呢就是到上师哪里去请求。当时上师呢就是说是我也只有一本，但是呢就是只有那个在罗汝寺的话呢，上师说他的那个亲戚就是慈绕东哲，他可能是有一本说是我说的，就是你自己去一下，能不能去？当时我听到这个之后呢，就是非常的高兴。虽然这里你罗汝寺呢还是要一两个小时的住路，当时呢就没有吃中午饭，直接到哪里去？然后哪里去？等很长时间以后呢，就是最后他老人家也非常的慈悲，然后翻了很多树以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呢，我们才找到老人，然后我就带回来。带回来的时候的是基本上都天的已经黑了。当时我虽然呢就是当天的是也很累，也没有吃到饭，从这个早上到晚上都是这样的，但是心里面呢就是绝对是第二天总是有数，就跟这个什么事情都就已经解决了，有这种感觉。不仅仅是这一次，经过这么多年的话呢，我就昨天我观察自己，哎，我这个学法的时候跟你们现在学法的人完全是不相通的。一个是条件不相通的，条件可能现在太好了，一个呢好像人的这个心性不相通的
啊，就我们一般来讲呢，不管是什么样简单的法还是不简单的法，都实际上是在讲的是个一个字一个字的在看呢、啊。啊，就我现在在几十年做传输来的法呢，就是全部都是没有一个，就是上面我就每次遇到任何一个法本的时候呢，里面就是遇到课盘的时候呢，用彩笔来勾一下，然后里面的内容呢，就是上是这样讲了一些重要的时候呢，铅笔或者是用其他的笔呢，就是做过注释，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呢，刚开始的第一天拉着一个笔就是顺便写一下，然后呢，就有些人可能也极少数的人甚至拉念珠的。甚至呢，有时候呢，就是一直看着，好像有些呢，就是有大作的，就是这种现象。所以，不管是我们身边的人也好，或者是我听说一些外面的居士啊，就是也是在听那个入心论的过程当中，有些人也是，有些在这个念气功啊，有些在大作啊，有些在说话啊，就是有些呢，就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那么这些人呢，我想是最好不要听课了。就是算了，就是你们现在条件太好了。其实我们这里呢，就是所有的法本已经送到你的门口，所有的光盘呢，所有的这些资料呢，全部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还不愿意听的话呢，那你根本对这个佛法是没有信心的，你不是说法之器。所以说这个佛法呢，应该是有一种信心才能对它有利的。就没有这个信心的话呢，我想是这些人的相续呢，就是不可能有利的。在这个国外每一堂课啊，就是要花多少钱呢？实际上的现在一般垃圾学问要学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要花多少钱才能可以进入学校，让所有的教课所有的教学费用是多少钱。但我们这里呢，也是一方面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方便，一方面呢也害怕就是里面有一些经济条件不足的人，尽量的想尽一切办法各方面呢就是给你提供一些。但有时候呢啊，就好像这个人呢，就是没有这种珍惜的，就是没有珍惜的心，没有信心，没有信心的话呢，我想是所谓的佛法根本不是这样听的，就是念这个书都没有的话呢，那怎么会是听书呢？我想我们在这里昨前天我看的七八个人呢，并不是没有书的，就是应该是有书，只不过呢，就是哎，这个是可能也听过吧，尤其甚至呢，在这样的时候的是一直闭着眼睛。第一天是这样的，我想说我第一天可能书忘了就算了，就是没有。第二天呢也是如此。那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也昨天，当然本来这个小事就是我也不可能斤斤计较，但是呢有时候呢我觉得是听说你们有些人呢、啊、包括在其他法师讲课的过程当中也是根本不拿书的，有这种情况。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从今天以后你们给他说对不起了，就是不要进这种场合了。就是连书都不拿的话呢，说明这个人肯定对这个佛法是没有信心的啊。我想非常超越的这种智慧，具有这种智慧的人恐怕是没有的。以前上师如意宝宣讲的时候呢，不管是以前得过多少次，但是其他的所有的这些堪布们的话呢，都拿着书讲一句呢，就是都看一句。说我们这里有些人呢、啊，就是念基本的一些文法的基础、文法的这种规律呢不懂。当然，外面的有些人呢、啊，就是有些居士啊，他们不懂是情有可原的，从来都是在这样的佛教的教育当中呢，就是没有过过生活，就像一个农民呢到了这个大学的教堂里面去听课一样的。所以，什么佛法的规矩呢，一窍不懂，就是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我想，我们有些人就是已经学习过好多年的这样的态度的话呢，以后也是我想就不一定是有利的。说实话，就有时候看见一些别人的话呢，就是绝对是所谓的佛法并不是这样来接触的。不要说是佛法，就是连我们时间的知识也是没有一定的信心的话，那就是这个人是得不到的。事实就是这样的。因此呢我想我在学习传讲入菩萨心论的时候呢，就是也不愿意让各种各样的人进来啊，就是你真正愿意修学的人的话，那就是你还是按照我们的条件如理如法的去修持。如果你连这个条件都不具足，那么好的这种条件呢，就是你还觉得是有点就好像在给我们面前有一种其他的压力似的，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就是也没有必要互相依靠三法来造恶业啊，就是没有必要的。因此呢，我想首先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法，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心性，对自己的这种态度呢，就是还是非常的重要。就如果您对佛法的这种恭敬性呢，就有些人这个听课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根本好像就不知道在想什么，不知道在做什么，就是这种情况的是有的啊。不管是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那这是不允许的。就是佛法有佛法的一种要求 和他的一种规则，你看这一点做不到的话呢，这个佛法是肯定不能接受的。因为佛法里面的知识呢，应该说是非常深奥的，一边很认认真真的，应该说是聚精会神的听说的话呢，有些顿根真呢就是还不能接受，何况说是你三心二意东看西看呢，以这种状态当中还能得到这个佛法的利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呢。因此呢，我希望啊，就是大家，你如果真的是这个修行佛法的人的话呢，从你的这个行为，从你的这些态度上呢，就是应该是对这个佛法，对这个三宝呢，应该有一种信心，应该有一种尊敬，才能呢，就是对你的相续是有理的。这是刚才讲的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山桥；第二个呢，就是要具有信心，有了山桥，了这个见解；然后第二个是对这个法门呢，就是有了信心以后呢，应该就是很长的修持。如果你没有很长的修持的话呢，任何一种法呢，也不一定得力的。所以在《华严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因与一起是勇猛大精进。”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一切事处啊，就是应该大精进，并不是一天两天呢、一天两天就是好像这个上师说了，或者是道友劝呢，然后呢就精进两三天，过了以后呢，由自己的恶习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是不合理的。中山既因为谁也不仰仗，所以我们行持善法的过程当中呢，应该就是尽心尽力的。所谓的这个善法呢，当然是指你利益众生的这个善法。大寂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所谓的菩萨呢，就是独自的应该披上这个无上菩提心的精进盔甲，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而经庄严论里面也说了，作为一个发菩提心的大乘菩萨的话呢，就是利益众生是他的职责，如果别人来劝他行持利益众生的话呢，那这是非常惭愧的事情。因此作为菩萨呢，应该是自觉的积极的，就是他自己呢去度化众生，他自己呢就是行持善法，没有必要呢就是依靠别人呢、天天的是依靠别人，就像有些猫女啊，就是实在做不动的时候，天天的是主人用鞭子来打他，天天的每天呢，或者是过几天以后呢，又要说一次，又要说一次，这种行为呢，并不是发菩提心的人的行为。永远都是依靠别人是不可能的。我们很多人发菩提心的人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依靠上师和依靠道友来帮助你，这是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呢，永远都是别人没有劝你的时候呢，你自己的信心呢，你自己的修行呢，就是全部退失了。那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真正行持善法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话，绝对没有这样来做。就像阿底峡尊者，他在每天呢，就是为了积累资粮，就是做那个孝的擦擦佛塔。擦擦佛塔的时候，他的弟子们呢都说：“你怎么样了不起的高僧大德班智达，就是每天都是用泥土来这样做的话，那不太合理的。我们帮你做。”结果呢，阿底峡尊者也说是：“我自己的这种造福德呢，应该自己做。如果你们还要给我做的话，那是不是我的这个吃饭也是你们帮我吃？”所以当时呢，就是以这种语气来制止。汉地的百丈禅师的话呢，就是他也是在自己一方面呢，就是静静的修禅，就是在这个寂静的地方来修禅。同时呢，每天都是为了积累资粮、迁出罪障而劳动啊，就是每天都是通过农耕当当，就是这种方式来做劳动。很多弟子呢，劝他就是你这么了不起的参事呢，尤其是他在年迈疲劳的时候啊，就是最后你这么老的上司呢，这样做的话不好，一直劝他，但是他也不肯，就是每天都是要积累资粮，必须要这样做，一日不做的话那就是一日不食，他以这种态度。后来呢，有些弟子呢就是劝他不要做，就是他实在不肯的时候，把他的出土啊当工具呢，就是全部都隐藏起来。隐藏起来的时候，当时那个参事呢就是以反对，也就是说是以绝食的方式来对他们抵抗。后来弟子们也是没办法，然后只好呢就是让这个上师也是按他自己的这种规矩去做。所以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话呢，就是有些人说不要让他行持三法的话，那就是他也不停止的，一直是行持。那我们现在的有些人的话呢，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就是真的有些人看起来的这种行为啊，一方面是刚出学的，有些人就是出家也是时间不长的，就只不过是衣服变了，突发没有而已，就是实际上很多契机呢，就是跟在家人一点都没有改变，就是也有这种情况。有些在家人的话，虽然去上了一些三宝弟子啊，参加了什么菩提学会啊，就是这个学习小组啊，那个啊，这个那个的，就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他的心改和行为呢，就是跟原来世间的这种歇止训练的那一套，就是根本没有改变。所以我想，永远的你这样下去的话呢，好像这个学佛也是没有多大的意义。每天都是不可能一个上师呢，就是 一直在盯着你，一直呢就是圈住肚住你啊，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真的每天都是要依靠你这样来听着的话，那只是不长久的。以前我们学过《根源宝藏论》呢，里面有一个供案就是五鬼和那个天鹅的供案了。当时这个五鬼呢就是天天都是依靠天鹅，后来呢就是整个湖泊出现一些干旱的时候呢，准备两个天鹅就是飞到别的地方去，后来就害怕这个五鬼啊，就是当时是五鬼吧，就是有些里面说是青蛙。龙目菩萨和萨迦班德达的供养都有点差别。当时那个乌龟的话，那就是他说，如果你们俩要飞的话，那就是一定要带我，你们拉着一个木棒，就是两边呢拉着飞过去，然后我自己呢就是在嘴里含着中间的棍棒，就是、然后他们飞到一个城市上面的时候，很多笑话呢说是两个天鹅呢就是还是非常聪明的，就是他们的是带着这个乌龟而飞。后来呢乌龟就是他觉得是这不是他们的办法，就是我自己的办法。后来就是他到了第二个城市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他就开始说话，就是这不是他的办法，是我想出来的办法。结果呢，他就掉在地上而睡死的。所以始终都是依靠他人的话，那就是跟这个乌龟没有什么差别了。终有一天呢，也会照样的。所以我们修持善法也好，世间的任何一种事业啊，就是天天的是依靠一个别人来扶持的话呢，那只是不可能的。应该自己长大以后，自己动事的时候呢，应该自己觉得说，我现在已经发菩提心的人，我现在信持善法的人呢，我应该自觉的、积极的，自己呢该做的事情应该做。帮助众生，就是这一点不能一直这样退啊，就是如果这样没有意义的。下面呢就是说宣说圣女去舍的道理。宗祠当中这样讲的，十灯波罗蜜沉沉坚圣井，无影消失达达主四离他。他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宣说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搞明白，就是哪些功德是大，哪些功德是小，这个圣女之间的差别呢，就是一定要区分开来。那么怎么区分看的呢？首先说是布施等六种波罗蜜多，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六个波罗蜜多的话呢，佛陀就是慈悲的关照众生的根基，而为众生呢，就是所有的修法归纳在这个六波罗蜜多当中。但是这个六波罗蜜多呢，就像我们的体解一样，就是层层上进。首先呢，我们初学时开始去布施，然后持戒，这样一直到智慧之间，就是这样循序渐进的方式来而身体力行。那么我们修持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一定要知道什么呢？有些小的为了一些小的功德呢，就是大的功德是不能顺便失去的。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前面呢就是这样的布施的功德，那么布施的功德跟持戒的功德相比较起来的话呢，那就是这个持戒的功德大的。释经论师也是说了，布施和持戒功德相比较起来的话，就像大海和体积当中的水一样的，所以一拜年的这种布施呢，就是不如一日自己的功德大，那就应该说一日的自己功德呢，就是超过一拜年布施的功德。包括佛的报记经里面呢，也有这样的欢喜心呢，布施一拜年呢，就是根本不能比上一日自己的功德。好像记得这个教程呢，就是在《心经修习大彻书》里面呢也应用过。因此我们在这里呢应该知道，是为了一些小小的功德呢，就是不能失去大的功德。就像是布施与持戒相比较起来的话呢，那么就是应该持戒的功德大，所以根据自己的根基呢应该做大的功德。持戒跟安忍呢就是也是有如此的这种差别。但是在这里呢，就是大家也应该清楚，因为我们前面呢说是金所品时是克死美气戒，前面有这样一个教准吧，就佛经里面说是在布施的时候呢可以摄取一些细微的戒。那么这个会不会矛盾呢？就是不会矛盾的。如果我们为了大的布施功德是非常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失去了一些细微的一些小小的戒律呢，就并没有特别大的过失。这一点就是佛也是开示的。但是在这里呢，应该说是为了小的一些功德呢，就是千万不能失去大的功德。那么大与小之间的差别啊，就是在这里大功德和小功德之间的差别呢，应该他这里这样说的，达持四离他，就是大的这种方面呢，就是怎么样按理呢，也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释论当中所讲的一样，应该就是作用点放在这个利他中。如果利他众的功德非常大的话呢，这就是功德啊。比如说本来一个人呢，他就仅仅的修禅定啊，就修禅定的时候呢，那就是他就已经闭关了。但是呢很远的地方呢，有些人呢就是请求他传述佛法，但如果他真的传述佛法的话呢，就对这个城墙上亡的众生是有着重大的利益的话，那他原来的闭关的这种誓言呢，这种戒律呢，就是失去也是可以，他马上出关可以给别人讲经说法。 当当就是这样也可以，或者说是我们平时呢在这个戒律当中呢，就是有一些戒律，这个戒律呢就是应该是出家人呢就是在自己的威仪方面有一定的要求，但是为了放生，为了救护众生的时候呢，为了就是做这个无畏布施的时候呢，他就犯了一些细微的戒律的话呢，这也是没有多大的过失。因此呢在有关佛经当中呢也已经讲了，我们前往的是不能为了一些小小的功德呢就是失去大的功德，就像以前佛陀的白玉经当中呢也是有一位小孩呢为了一些糖果啊，将自己家里所有的金银财宝的财产呢就是全部送给盗贼，那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我们呢就是为了一些小小的功德，自己呢就是一个人以自私自利的心来闭关呢，然后失去了重大的利益众生的事情，这也是不合理的。但有些人呢就是为呢说是是利益众生，实际上呢就是为自己的，这种做法是不好的。说是我要弘法利生啊，我要去放生啊，结果呢把所有的这些功德就是全部呢并没有特别的重视，主要重视的是自己像获得一些名闻利养啊，就是获得财富啊，那这样的话这也是以这个利益众生皆可而已，就是没有多大的意义。因此呢我们在这个修习佛法的时候啊，就这些因果自见的轻重分析呢就非常的十分的重要。下面讲这个饶以他种治理呢，分略所和广所。首先是略所啊，前尼即以名引请饶以他，回缘具备者佛以开住者啊。他这里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道理，尤其是利益众生的功德非常大的这些道理呢，就是完完全全的已经明白，明白以后呢，作为发大乘菩提心的人呢，应该兢兢业业，时时刻刻的是要帮助众生，利益众生。在利益众生的话呢，即使说你有一些在消乘当中啊，就是不准的有一些身体和语言的这种戒律和罪业的话呢，就如果你的利他的心是非常强烈的话呢，那么就是大慈大悲的佛陀，具有高瞻远瞩的通达一切万法的奥义的佛陀呢，就是也为众生呢开虚了一些戒条。开虚的戒条是什么呢？本来是佛陀在有些小乘有关论点经典当中啊，就经典当中呢，就是对一些愚民无知智慧浅薄的众生呢制止了一些戒条，但是呢真的是对众生是有着极大的利益的话呢，那么佛陀也是在包括《大明三教方便经》当中也是宣讲过大悲上主的公案。比如说大悲上主呢，就是当时也是为了这者吃短毛者呢，就是杀害500个上主，而他自己呢就是杀害了他，但是呢他就不但是没有染上了罪，而且是已经圆满了10万劫或者说是8万劫功德和资粮，就是等等有不同的一些经论的说法。总而言之呢，不但没有染上罪，而且就是有着功德。还有在其他的一些经典里面所讲的那样，当时这个信受婆罗门呢也看见婆罗门女生起贪心的时候呢，为了救护他，然后呢就是他自己还俗与他成家，那么后来呢不但没有染上罪，而且呢就是圆满了10万劫的这种功德和资粮。那么通过这两种供案呢，也可以了知得到这个大乘呢本来是不能杀生不能邪淫，但是呢就是对众生是非常有着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也是可以呢，就是有开许的时候。当然，这种利益呢，应该是自私自利的心呢，就是一定也是没有的。完全呢，就是利益他众的一种心态当中，《中观包茂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不顾私利故，以为戏利他。意思就是说呢，自己的这种利益呢，就是一点也是没有的，就是以为就是完全是欢喜呢，就是利益众生的。在这种前提下呢，菩萨也是在有些时候开许，比如说这个杀生啊、邪淫啊、说妄语啊等等这些罪业呢，就是在有时候可以开许的时候啊。包括佛陀在《宝积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说了：如果对众生有着极大的利益的话呢，也开许杀害造无间罪之啊，就是造无间罪的人呢，就是也可以杀害的。而且佛陀在这个声闻经当中呢，也已经说了，本来是犯一些根本罪的一些行为的话呢，就如果以大悲心的摄持下，就是利益众生的话呢，也有开许之时。因此呢，我们 心思善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要了解是哪些是开虚的，哪些是不开虚的。但是有些人呢也有这个危险性呢，比如说本来呢就是自相虚当中已经升起了自相的贪心，或者说是升起这个自相的忏悔心，然后以相符和一些爽云荡荡以这个名义来进行破戒的话呢，知识佛陀永远也是没有开虚的。尤其是菩萨阿世颂释啊，就菩萨阿世颂释当中呢也非常明确的说了，就是作为发心的出家菩萨呢，就是永远也是不开虚，以这个出家的身份呢与别人就是做不尽兴所以呢一般这个出家人呢，就是如果看见别人了，就是有些女的啊，或者是有些其他的对境，就是看起来他的贪心非常强烈的话呢，啊，就是看见这个众生是非常可怜的，所以呢，我就是顺顺便便破戒啊，或者是我以密宗的戒口呢，与他进行做不尽兴的话呢，这是佛陀在有关经典当中也是根本没有开序的，就是所以说呢，在有关讲义里面呢也说了，就是所谓的这个杀生和所谓的这种邪淫呢，一般呢就是出家菩萨呢就是没有开序。他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当你得到第一地菩萨以上的话呢，刚才我们说。讲的那样，自私自利的心呢，就是应该说是没有，完全是利他的这种心态，也可以这样说得上。而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的话呢，就是好像看起来别人很可怜呢，有时候的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就是看见有些嗔恨心非常重的话呢，我要不要把他杀了？这个众生也是非常可怜的。但是实际上呢，这种心态呢，就是凡夫的一种心态，应该说是对自私自利的心是没有的话，不可能的。然后我刚才所讲的那样，就是实践当中啊，尤其是在现在的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有些出家人呢，以密宗的这种名义啊，或者是以大悲心的这个名义呢，就是经常在一些年轻人的面前呢，就是说是我们前世呢有什么什么因缘呐，或者是你跟我成家的话呢，就是积累资粮啊，或者说是你那个就是我的空心魔啊，就是你是我的什么什么。就这种方式来可以说是欺骗别人，摧毁别人。这种行为呢，在我们的大乘的有关经典论点当中呢，就是都没有开虚的。所以说呢，真正的一些诸佛菩萨的化现的话呢，他们也不一定做。我以前看见那个无始达来的传记当中，他是这样想的他说是我是非常普通人的家里出生的只不过呢就是政治的制度啊把我已经放在这样的位置上，但我呢就是没有什么超胜于别人的这种智慧，我呢就是也没有超胜于别人的一些功德，所以这些真正的大成就者和大修行人的话呢，就经常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呢，就是非常谦虚的，应该说是就这种语言呢，我们谁听起来的时候是会不会这样有这样的。而现在就是凡夫人自相续当中，不要说是我们超胜的一些诸佛菩萨的境界，连实践的基本上二规教义里面所讲的人格都不具足的这些人的话呢，往往都说是我昨天晚上做了什么梦啊，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呢，我觉得是我想起了我们之间前世的关系啊，当当当当，这样以后呢就是经常蒙蔽很多愚痴的众生。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佛教呢，就是应该以佛教的这种精神来去供养，千万不要一些世间的贪心嗔心跟佛教的一些悲心和一些空心的智慧这两个鱼龙混杂，就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你如果这两个结合起来的话，那你自己也分不清楚，最后很多现在的一些说实话就是有些女居士啊，他们都说有时候呢就是心性和感情也是分不清楚了，让上司和丈夫也是分不清楚了，然后白天和晚上也分不清楚了，最后自己也是苦不堪言，然后对这个佛陀也是生邪见，对佛教也生邪见，这样以后不仅是对佛教没有意义的。因此呢，有些所谓的高僧大德们呢，文峰仁波切在有些教员当中也这样了，如果自己实在是弘法利生的这种能力没有的话呢，那么自己呢就是很虔诚的对这个佛陀呢就是恭敬顶礼的前提下呢，自己做一个欢恕制衡呢，就是当在家人也是支持佛陀开虚的，但没有必要就是传旨驾下而故意呢破坏我们的佛教。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所谓的这个开旨啊，就是宣讲开旨的时候呢，有些把这个密宗和显宗也是分不清楚，然后密宗的真正的智慧和贪心呢也分不清楚，这样以后呢就是反而对佛教和对自己的修行带来无数的障碍，就是因此大家也应该各方面值得注意哈。下面就是一个颂赞啊。 下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光速就是分为两方面，就是一个是以猜饶矣，一个是以这个法呢，就是饶矣。首先是以猜饶矣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识以识之方式啊，不是自己的意识的方式。这是孙子当中这样讲的：识当于朵之无乎助己者，即是为识量三以一谨事。真理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作为修行人呢、这个饮食自己的唯一当应该如理如法的。那么真理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自己所修持善法的过程当中，在自己在世当中呢，就是应该拿出一部分给一些堕入在恶鬼啊或者是旁生当中的可怜的众生啊，就比如说自己的食物当中的一部分呢，就是给予那些可怜的一些废气呢、恶鬼啊等等，就是给他们。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在实践当中就是没有依靠的啊，就是没有依附的一些乞丐啊、老人啊、孩童啊等等，就是这些病人啊等等，就是这些可怜的众生。然后自己的食物当中的还有一部分呢，应该就是供养给一些比丘啊、婆罗门啊，或者是次戒支啊啊，以及诸佛菩萨等等，就是在他们面前供养。这样以后呢，还有一份呢，就是自己吃。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比如说自己所带来的这些修行的食物当中呢，就是分成四份。有些其他的戒律当中呢，就是毗那耶经当中啊，我们的这个食物呢，就是分成三份。第一份呢，就是供养给三宝；第二份呢，应该自己呢对自己的客人啊，或者是婆罗门啊，其他的国王当，就是对他们用；一份呢，就是自己食用。在当年的印度来讲呢，应该是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包括龙王菩萨的亲友书和吉天轮寺的有关这些论点当中呢，就是将自己的这个食物啊，全部分成三份，或者是分成四份呢，中间的一部分那就是自己饮用。但是我们根据佛教的这个弘扬，来到不同的国家的时候的传统呢，就是也有所变化的。因此在我们的这个藏地和汉地呢，就是所有修行人的所有的食品呢，就是全部都是分成三份，而这样分成三份或者四份这样饮用的话呢，从古到今现在呢，就是没有这个传统。因此我们在行持善法的过程当中呢，也应该尽量这样想。有时候呢，就是把自己的食物当中的比较显性的比较好的部分呢，还是心里面观想供养诸佛菩萨。然后你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一些可怜的众生呢、贫穷的人呢，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他们也是给予一点布施。然后在自己呢，就是做比较适当的，就是也不能过饱，不能吃得过度过少，以这样的状态当中呢，就是过这个生活。所以呢，无论是汉传藏传，我觉得呢，完全是现在修行人的这种事物啊，就是分成这几份的话呢，恐怕也有点困难。就是不仅是我们现在在这一带吧，就是包括泰国和其他地方的话呢，当时我也看了，就是好像也没有这么做。就是每天素花园带出来的话呢，基本上他们就是做一点点水果啊，就这些在佛像面前做一些供养。其他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自己的这种事物，就是因为现在的一些佛教的生活呢，就是变成这样，所以我们完全就是自己所用。拥有的这些财产每天都是分的话呢，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可能都不一定能做得到的。但如果做不到也是，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在这个饮食过程当中呢，也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如果过多的话呢，自己心里面就是也不舒服，就是也昏沉啊。就现在有些佛教徒也是吃饭的时候呢，就是啊，我们这是佛教徒不能浪费啊，就是全部吃掉全部吃掉，然后本来点的菜呢比较多的，一直吃一直吃，最后呢就是大家都身体的是特别撑啊。那真的等会儿听课的时候呢，就是谁都没有精神，大家都在打瞌睡，为了不浪费而费而失禁的状态的话呢，那也是有没有必要不太清楚。然后有些如果吃的过少的话呢，那就是这个体力不足啊，始终呢就是对自己的这种身心啊、饮食啊，就是这方面一直操心，就是一直分心。所以呢，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是专门有这方面的愿文，就是愿我们不要转生到特别贫穷的家里，也不要转生到特别富裕的家里，应该转生到一个中等的家里，就是很少得出家圣，就是有这样的原次。所以我们应该就是适用事物的时候呢，也应该这样的。而且有些毗那耶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我们整个肚子的话呢，四分之一呢就是喝一些饮料，然后这个四分之二呢就是吃食物，还有四分之一呢就是扭着空着。所以整个肚子呢全部都是吃的东西，就是不喝一点饮料也是不行的，全部喝饮料就是不吃一点东西那也不行的，然后全部是空空的话呢也不行，全部装满也不行。因此这是佛陀在有关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要求的。因此我们 平时呢，哎，应该这样来做。但是吃饭的时候呢，就是尽量的不能贪着这个食物的美味而吃。佛陀在有些论典当中也是要求把这个食物呢，就是观作那个不净我的这种本体而吃。然后就是升起厌烦心，还有呢就是利益身上的这些宠物，还有是将自己的身体呢看作这个菩提的大串，就是通过这四种相啊，就好像记得在大圆满清净学习大师书里面这些唯一的都已经讲了，我想我在这里不用光说。总的来讲呢，我们这个事物啊，就是应该以如理如法的事。然后作为一个修行人呢，就是比如说一个出家人修行人的话呢，就是除了自己的三义以外呢，就是都可以布施，三义、法本、法器这些呢，就是不能布施的，戒律当中也是这样要求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包括自己的大象啊，然后房屋啊，就是以及其他所有的东西布施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当然这是根据自己的这种情况来定，就是布施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有吝啬心，就是不管你供养还是布施呢，如果有了吝啬心的话，那干脆不布施可能好一点。因此呢，在这个修行善法的时候呢，就我们也应该知道，就而且还有这个约定经当有关佛经里面也是对这个事物的这种运用就方面呢，就是也有说明，就是大家啊详细的阅读。好，今天讲到这里。所门的一堂车子八年同呢你背着呢而且那几个人出发这本错了做了就